继日本自民党同台湾民进党在8月底首度召开二加二交流会，触及到双方在海巡合作以及敏感的军事交流议题之后，日本自民党的代表之一参议员佐藤正久近期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进一步公开地呼吁日台情报共享。在台湾国策研究院在9月8日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佐藤正久透过视讯演说指出，从经济安保的观点来看，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对日本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有90%的进口物资通过南中国海、巴士海峡以及是台湾海峡。但是巴士海峡在日本雷达的监测范围以外，因此佐藤正久说，若然台湾能够分享巴士海峡的侦测动态，将会有助于日本安保，而日本在宫古海峡的雷达可以侦测到中国在东中国海或者黄海的舰队，亦能够将情报回归给台湾。他强调，一台共享巴士海峡以及是宫古海峡的情报事关重要，有利于双方尽早侦查到中国舰队或者战机的动向，以快速因应。佐藤正久是自民党内台湾政策检讨小组的召集人，亦都是日本政坛著名的反中重要人物，带有浓厚的右翼色彩。巴士海峡以北衔接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以南衔接菲律宾巴丹群岛，是打通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重要国际水道，亦都是国际大洋航线远东东南亚航线的必经之处。就战略意义而言，巴士海峡特殊的海洋水文气象特征，使到它成为绝佳的潜艇伏击作战区。宫古海峡则是位于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连接中国近海以及西太平洋，是中国船只航向南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以及横穿太平洋最经济最便捷的海上航道，亦都是中国海军穿越第一岛链的重要航道。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就地缘战略而言，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主要展现在海上生命线。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第四大原油进口国、第三大煤炭进口国，而且全部都是依赖海运运输。他说，日本近90%的原油依赖中东进口，近70%的天然气需要经过南中国海过渡台海输往日本，因此如果日本政坛清英所言，台湾的安全不单只是关乎到冲绳的安全，亦都有关本土的能源安全，是日本生存的关键。民进党立委蔡适应亦都在该个座谈会上透露，台日执政党二加二的交流会最重要的就是提及到日本宫古岛的议题。他说，自2013年起，日本航空自卫队因应中国空军战机紧急起降的次数就超过400次以上，这个代表着中国将飞航宫古群岛视为突破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意向。蔡适应还说，如果中国成功夺下台湾，台湾周边的八重山群岛或者是琉球群岛等将会成为中国下一个要扩张影响力的区域。他说，日本已经有所警觉，最新的国防白皮书亦都提到了要加强经营西南诸岛，除了增设雷达站之外，未来亦都考虑进驻飞弹部队。对于日台共享情报的倡议，部分战略学者持赞同的态度。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地域研究部部长门间理良9月初投书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时候指出，如果台湾有事，西南诸岛亦都会成为战区，这个是军事常识，因此台湾有事亦都意味着日本有事，如果日本懈怠准备的话，恐怕是要付出代价。他写说，为了把握共军的动向，迅速确立日本的初期行动阶段的体制，和台湾的情报交换比以往更加紧密凸显重要，至少平时要密切实施军事情报部门的交流。他认为，关于日台两军实际部队运用的沟通与美军一起在檀香山实施是比较可行。 金融时报今年7月以头版的篇幅报道，日本曾经要求美国分享台海军事计划。报道引述一名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的讲法，指出美国和日本是急需创建和台湾共同分享情报的机制，特别是在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机和船舰的资讯，尤其是宫古海峡。解放军辽宁舰队是率六艘的船舰曾经在4月穿过该个海峡进入太平洋。该个官员指出，目前台美之间有军事情报分享，日美之间亦都有军事情报分享，但是就是未有三方共享情报。他说情报共享总是不能够到战争开打中途才结纳，必须要现时就要做。于是2017年三方同意共享军机编码，踏出第一步。而在这个机制底下，若然中国战机进行远海长航的演训，展现它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的实力的时候，美日台的战机就会升空监控中国战机的动向，而彼此的雷达荧幕亦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方空中战机的位置和航向。不过国防安全研究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台日非正式邦交国不适合直接交换战略情报，或者是透过美国是比较好的连结平台。
依照日本的国内法，他没办法直接就是提供台湾类似这种情报交换，但是如果再透过像那个美日安保的机制。
苏子云表示，依照日本的国内法，他是没有办法直接提供台湾类似的情报交换，但是如果透过美日安保机制做这种情报分享的话，对双方应该都会有些的帮助，但是前提是他相信台湾是不会刻意去刺激北京，纯粹是为了自保，北京当然会比较不开心。解放军研究专家，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課程的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則是認為，台灣安全關乎日本的安全，尤其是在南中國海到台海之間，解放軍的戰機、船艦、潛艇等是武器，一旦發動對台作戰，亦都會影響到日本的海上交通。
对日本来讲的话，它从南海然后经过台海，它的一些船运或是这些天然资源都会经过这一条。
林永佑表示，对日本来讲，他们从南海是经过台海，他们的一些船运或者是天然资源都会经过这条路线，所以在这里的话，共军的动态都会对我们或者是对日本来讲是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当然会希望是不是可以去做到跟台湾分享情报。
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像东沙岛，因为东沙岛它就可以去封锁了台湾海峡的一个海运。
林永佑继续说，对日本比较重要的反而是东沙岛，亦都是普拉塔斯群岛，因为东沙岛可以去封锁台湾海峡的海运。如果今日台湾海峡被解放军封锁的话，这个亦都代表着日本的航道亦都会被封锁。所以对于日本来讲，他自然会关注今日台湾在离岛或者是在美日部队调动的时候，会不会台湾亦都会有应该扮演的相互角色，台湾的战略是不是有因应的作为。林永佑指出，解放军要穿越宫古海峡，亦都必须要经过台海北方或者东北方的海空域，其中就包括日本和台湾的重叠空域。因此若然双边达成合作默契，可以节省双方军力或者是部队的调动。虽然日台共享情报有助于两国应对解放军的活动，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不认同这种的做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9月10号在新智库台湾日本研究院举办的圆桌论坛上面就指出，日本不可能在签署正式的协议之前就随意分享军事情报，任何泄露军事情报给予台湾的日本官员恐怕是面临牢狱之灾。他说日本安全政策的自主性以及灵活性是非常之低，经常有人以为美国对台军售为例，询问为什么是日本不能够对台军售。他直言麻烦这些人先去了解一下日本的法律制度，看看日本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对于佐藤正久的共享军事情报倡议，松田康博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表示，佐藤是国会议员，他的言论尺度是比较大，可以想讲些什么就什么，但是不能够代表政府。 他强调，任何国家的军情未法制化之前，就不可能是外泄给予其他的国家。日台之间缺乏法制上的保障，短期内不可能有合作的迹象。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6月29日接受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专访的时候就指出，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保护台湾，隔日立即遭到防卫大臣岸信夫，亦是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更正为是他的个人意见。松田康博以此为例表示，部分日本政治人物发言不正确，反映出日本对台海现状的危机感，这个是事实，但是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政策是有所改变。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助理教授石原忠浩亦都认为，佐藤出身是自卫队，是日本国会少见对安全议题特别关注的议员。作为国会议员的佐藤或者是副部长级的中山泰秀之发言，大多是有感于中国带来的威胁，但是不代表日本以及台湾马上可以合作。
我觉得应该是国会议员也有些人这样的想法了。不过真正的
石原忠浩表示，他是觉得应该是国会议员亦都有些人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真正的决策核心的人仍然是行政官员，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是另外一回事。台日要解决的议题是太大，毕竟日本和中国交流这么密切。他说，台日之间有待深化的官方关系仍然是军事合作的最大绊脚石。
台湾方面是期待美国跟台湾可以做的，为什么日本不行呢？
石原忠浩表示，台湾方面期待美国跟台湾合作，为什么日本不可以？日本和中国是邦交国家，日本和台湾是民间为主的关系，政府之间的交流的层次是比较低，日本部长级人物是未有离过台湾，这个是很现实的限制，政府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是非常之困难。一名因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前驻日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台湾亦都尝试推动日台情报共享，但是日方意愿不高。他说，日本通常是乐于接受外来的情报，但是不太愿意分享自己拥有的情报。他还说，日本军事组织封闭，不太同外国分享情报，佐藤的想法对军事部门没有影响力，更何况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情报日本亦都看不上眼，而且在日美同盟的关系之下，日本只要是找紧美国，什么情报就都有，不见得愿意同台湾共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